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强调需要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称民主党拒绝资助隔离墙，导致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特朗普发表推文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很大的进展。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在今日正式生效。此外，我们都会回顾香港今年高铁通车引发损害一国两制的争议。
反对割地两件，
反对割地两件，
反高铁，
反高铁，
全世界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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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贵。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继续强调需要国会拨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称民主党拒绝资助隔离墙，导致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隔离墙资金的僵局引发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八日。特朗普在一篇推文中写道，任何在边境死亡的儿童或其他人都纯属民主党及其可怜的移民政策的过错，这些政策允许大众长途跋涉，让他们以为可以非法进入美国。在较早时候的一条推文中，他说民主党人应该主动结束政府关闭，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前来就边境安全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希望获得到50亿美元的建墙资金，民主党立法者支持总体边境安全资金适度增加，但坚决反对隔离墙，预算问题上的对峙仍然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出推文说，他当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很大的进展。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在星期六的电话中对特朗普说，他希望美中关系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础，希望双方团队双向而行，把握住工作，争取尽早达成既互利双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赞赏美国愿意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愿意和美国一起总结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加强经贸、两军、执法、禁毒、地方、人民等交流合作，保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互相尊重彼此重要的利益。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星期日12月30号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 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并未有加入其中的。这一份11个国家多边贸易协议至今为止已经获得到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6个签署国家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 95% 以上产品的关税。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6个国家之间 90% 的货物关税在协议星期日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新西兰贸易部长派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之后，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将会节省近 1.5 亿美元的关税。这一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宣导下签订的协议被认为是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力争建立能够同它抗衡的 自由贸易体。美国军队2018年显著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和航行自由行动，应对中国继续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一些民国也都公开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和穿越行动。在迎接新的一年来到之际，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敦促亚太民国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同美国一起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澳大利亚人报星期五刊登了该报对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的独家采访报道。薛瑞福说，美国强化了自己海军在南中国海巡航，挑战中国对有争议岛礁的主权主张。如果其他伙伴和盟友亦都能够加入美国的行列，就能够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他说，即使不能够一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那一起巡航，一起在那里展示军事存在，亦都会有帮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写信给南韩总统文在寅，对今年内未能如约访问首尔表示遗憾，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保持经常往来。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在30号的记者会上说，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日向总统文在寅发来亲笔信，致以新春问候，并表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携手致力朝鲜半岛和平。金宜谦仲透露，金正恩在信中表示，他曾经十分期待根据在平壤达成的协议在今年年内回访首尔，遗憾的是未能成行。金正恩同时表达了将积极寻求机会回访首尔的强烈愿望。南北韩双方领导人今年九月份在平壤举行峰会时候宣布，金正恩会早日对首尔作出首次访问。南韩总统文在寅当时话，咁意味住金正恩会在今年年内访问首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709案律师家属李文竹说他差点被踩成肉饼。709案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几位维权律师家属在上个星期五冒严寒到北京高院投诉，现场围堵人员表现出新的特色。同时，中共高层正在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对709案律师黄全章不公开的审判结束之后，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以及另外几位709案律师的家属星期五冒住北京的严寒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准备递交申诉的材料。气象资料显示，北京早上6点到9点气温零下11度 ,10 点过后才回升到零下4度。
主要是交这个投诉控告。李文竹呢投诉控告天津二中院超期不审不判的对王全章。
全程跟踪这次行动的北京维权人士野正环对美国之音说，主要是交投诉控告。李文竹投诉天津二中院不审不判王全章，因为严重超期了。王朝令同袁珊珊就是交对李和平同谢燕益遭受酷刑问题的投诉。网上的现场视频片段显示，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谢燕益的妻子袁珊珊、李和平的妻子黄朝令当时正是被一些穿着特警制服实为保安的人以及一些穿着住便装的人团团围住。一些穿便装的人手举一张白纸围在李文竹等人的周围，边走边做驱离的动作。画面显示，每当有记者将镜头对准李文竹他们三个人，或者对准这些便衣人员，他们就努力用手中的那张白纸挡住记者的镜头。北京冬日阳光之下，深色特警服之中出现的摇晃白纸非常抢眼。李文竹、袁珊珊12月28日上午发文，题目是600特勤对阵三位709家属。原来一位推搡之中捉住李文竹外套的特勤的年轻人说，他们那天来了600人，特警的驱离行动随着李文竹等艰难行进了两站，就是从红子村到双庙这段路程，直到警方得到撤出的通知，李文竹等才得以脱身。 星期五网上不断传来他们三个人以及现场其他维权人士发出的视频和文字。这次围堵明的是以白纸障眼最为突出，暗的就是底下用脚踩。
北京现在天气特别冷吧，所以他们呢特地选择稍微晚一点到，选择十点半到，暖和一点，就没想到今天就遇到这个情况。
野正环说，因为北京天气特别冷，他们选择稍后一些到，十点半才到，温和一些，并没想到竟然遇到这个情况。据说600人并不全都是警察，动用了那种特勤，实际上就是保安，这些人推然后从后背推拉，因为警察不敢动手，不敢直接动手，他们这些特警推拉踩脚，李文竹穿着一对粉红色的棉鞋，前面都被踩成黑色。李文竹下午发文说，今天多亏了杨凌云大姐和海荣姐左右揽住他，否则的话他就被推到在地上面被踩成肉饼了。现场其他维权人士都在数百维稳安保大军的包围和裹挟之中被推散被踩脚，现场很恐怖。有人说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严冬，不过有人视网上发文说，那日记者格外拼命，被推倒的、被特勤逼到墙角的都不屈不挠，还跟上去继续拍。同时中国高层近日正是在北京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提出要搞好专项调研，批评和自我批评，管好自己的家属以及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国官媒在12月27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还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会议认为该个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将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香港的报道。
中国参与的在俄罗斯兴建高速铁路项目再遇波折，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评相关项目并无经济效益。传媒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曾经计划提供贷款的这个高速铁路项目遭受到腐败，以及地方民众对中国不满和抗议的困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12月25号批评了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他说这个项目因为根本没有经济效益，不适合实施。西卢安诺夫说，类似的高铁项目通常在人口稠密和人员流动多的地区实施。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或者是正确的决定，但是政府目前未有这个计划。他说，即使专家能够论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可收回成本，但是莫斯科和喀山两地之间有空中交通联系，不管怎样飞机总比高铁快。西卢安诺夫说，如果利用这一条高铁往来中国运输集装箱货物，成本将非常昂贵，与海运和普通铁路运输相比，经济上同样赔钱。他说，即使在中国，高铁亦都并非到处都能够盈利。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由中国参与，目前已有计划，这一条铁路线路未来甚至能够一直延长到北京，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服务。中俄两国领导人早在多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项目，双方还签署了政府之间的文件。几年前甚至有报道说，这一条高铁能够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之前建成通车，但是后来不断有这一条高铁项目新的开工日期的报道。有报道说项目会在今年开工，也都有报道说官方计划这个项目之中的莫斯科夏洛夫哥罗德段在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俄罗斯铁道公司曾经在两年前表示，中国有意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供4000亿卢布，按照目前汇率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铁道公司领导人说，中国的丝路基金会和其他相关国有银行都会为这个项目注入资金， 此外，为项目实施，双方仲成立了联合设计公司等机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叶尼索夫去年表示，中国非常感兴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两国已经为线路的第一个地段准备了技术经济资料。普京总统在今年六月现场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中国参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能够巩固双方联系，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普京稍后访华时，中国有意向普京展示高铁。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但是俄罗斯公布报道，普京在十月份已经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出了质疑，他使政府内阁再次讨论这个项目。普京还在十一月份下令俄罗斯交通部根据中国使用高铁的经验，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俄罗斯交通部长吉特里克十一月下旬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喀山高铁可能影响航空运输业。他说，这条高铁不会对公路和普通铁路运输构成威胁，但却是空中运输的主要竞争者。除了副总理西罗安洛夫外，这条高铁项目也受到了其他高级人士的批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副总裁的克列帕奇说，这条高铁未必能够达到想要计划的速度。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一个多星期前亦表示，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可能要比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高铁更有经济效益。达旦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尼哈洛夫说，副总理西罗安洛夫批评高铁项目，讲明现在的政府没钱，如果政府有钱，这个项目就会实施。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由于到处都需要回购，中国在俄罗斯所实施的很多项目，其中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亦不例外。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说，腐败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停滞不前。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除了腐败困扰和批评声音之外，这个项目亦都面临着俄罗斯民意的压力。
Мы еще не знаем все же, как буду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бществе к этим проектам。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怎样看待中国参与的这个高铁项目亦都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抗议活动，公众抗议拆迁，抗议者都非常坚决，在这些抗议活动中甚至有反对中国的口号，公众直接表达对中国不满。全长将近800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铁路线计划火车时速为每小时400公里，这样能够将莫斯科与达旦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之间的铁路交通时间从目前的14个小时缩减到 3.5 个小时。公布说，俄罗斯现在没有高速铁路，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圣彼得堡和芬兰赫尔辛基还有其他的几条路线之间有高速火车运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议会在12月25日通过一项议案，将对泰国禁毒法进行修改，从而使到在医用下的生产、进口、出口、持有、使用大麻合法化。泰国这个措施使到成为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第一个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观察家预计，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很快亦都会通过类似法案，试图在迅速增长的全球大麻消费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这个议案获得到通过之后，泰国议员仲差对传媒表示，这个是议会送给泰国政府和人民的新年礼物。这一项议案仲规定生产、销售、持有大麻需要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而使用者则需要有医药行业的处方或者证明，并且娱乐性大麻的使用依然被严格禁止。不过一些泰国大麻倡导者乐观地认为，这项决议将会为娱乐性大麻合法化铺平道路。实际上在泰国 倡导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运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两年前，泰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批准将大麻列为一种经济作物，并允许在泰国六个府十五个县进行种植。泰国商业部长仲提拉上个月曾经表示，大麻将会成为泰国未来重要的经济农作物，它不单只能够提升泰国的医药行业，同时亦都会促进农民提高收入。泰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大麻出口国之一，其出产的大麻亦都曾经因品质优秀而被誉为大麻界的古巴雪茄。大麻作为泰国药用的组成成分，好早就在泰国医学界使用。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越战和嬉皮士运动，大量西方年轻人来到泰国及周边东南亚国家，使得到泰国娱乐性大麻的消费量猛增，大麻产量亦都达到高峰。80年代，泰国跟随美国的禁毒战争，将大麻列作为非法毒品，但民间的吸食和销售从未绝迹。尽管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着十分严格的禁毒法令，但记者在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旅行的时候，发现大麻在这些国家的销售是一件半公开的行为。的士司机、街头小贩、酒吧老板都会向外国游客兜售大麻或者其他毒品，而泰国海滩上的满月派对更加是因其公开的毒品狂欢而享誉世界。然而，不同于其他高成瘾性毒品，大麻的命运在近年来发生极大变化。大麻正在从很多国家的毒品名单上消失。乌拉圭和加拿大先后为大麻全面合法化的国家，而英国、德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放宽了医用大麻的使用限制。根据美国市场调查机构大观研究去年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到了2025年，全球医药用大麻市场将会达到558亿美元的规模。泰国政府十分看好本国成为世界大麻制作中心的前景，并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专门的政策保护泰国的大麻产业，将那些申请了大麻药用专利的外国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同时，泰国周边一些国家亦都在就大麻合法化问题进行讨论。马来西亚或者将会成为下一个医用大麻合法化的东盟国家，南韩则好可能成为东亚第一个使用医药用大麻的国家。按照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将大麻吸食无罪化的趋势，娱乐性大麻的解禁或许已经为期不远。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定是民间，对大麻两个字依旧是讳莫如深。2015年8月份，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罕见报道称，中国的大麻吸食者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大学生和中学生当中。然而，中国传媒和民间却缺少关于大麻和其他毒品区别化的讨论，亦都鲜见对低粉大麻和高粉大麻的分析。好多人持有和官方口径一致的一刀切睇法，仅有少数法律界人士曾谨慎地探讨过惩罚与开放的成本分析。不过在大麻种植领域，中国却有另一番的景象。香港南华早报在2017年8月27号发表过一篇题为《绿金：中国是怎样静悄悄成为大麻强国》的文章，称中国政府在黑龙江和云南两个省静悄悄放宽了大麻种植，其种植面积相当于全球商业低粉大麻种植面积的一半。该报道称，那些种植大麻的农民将卖给纺织厂生产优质麻布，将叶就卖给制药企业，将种子卖给食品公司制作食用油、饮品、零食等等。相比于种植传统农产品，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中国在大麻类药物领域的科研亦都领先全球。中国拥有该领域600多项专利的一半以上，一些西方制药企业已经对中国政府或企业利用这些专利建立医用大麻药物的贸易壁垒表达出担忧。 或许在泰国政府担心的那些持有专利竞争者当中，就有不少中国企业的影子。当泰国政府明确表示本国的大麻种植和出口将参与即将形成的全球大麻产业链时，他的邻国可能亦都为此做紧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台湾与日本签署两个备忘录，加强彼此在打击走私与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以及海洋科学研究事务的双边合作。不过在双方有争议的冲资料议题上，并未有达成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7日星期四，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在一个仪式中签署了这两个备忘录。据台湾外交部的声明，台日签署的备忘录分别是走私及非法入出国应处合作及海洋科学研究合作。前者目的在于强化双方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杜绝海上走私及非法入出国。后者是为促进台湾与日本在海洋及有关大气、地质、地球物理、生态与环境变迁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声明说，台日双方在这次对话中针对海上安全合作、海洋科学调查及渔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虽然在有关冲资料议题上彼此尚未达成共识，但双方同意就渔船在该海域的作业问题持续对话沟通。此外，声明中提到，在渔业相关领域部分，双方将就有完成钓鱼船管理、共同打击非法渔业及台日渔业协议适用海域等问题，在求同存异的原则持续协商。日本共同社27日报道说，台日双方在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签署的备忘录中同意允许台湾渔船在日本宣示的冲资料周边专属经济区作业。此前日本针对台湾渔船非法进入日本水域一事向台湾政府提出抗议。读卖新闻上个星期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报道，2018年台湾渔船入侵日本领海非法捕捞的船只数量达310艘。日本外务省已经通过渠道向台湾提出抗议。多艘船隻作業範圍在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台灣稱釣魚台附近海域。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李顯章隨後重申，釣魚台列島是中華民國領土，日本、台灣和中國都對釣魚島宣示主權。雖然台灣與日本對釣魚島主權有爭議，但根據2013年台灣與日本簽署的台日漁業協定，双方渔船可以在东中国海非经济区重叠海域捕鱼。由于台湾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台日关系协会与日台交流协会是双方维系彼此关系的代表机构。除了这两个机构外，台湾外交部说，台湾方面参与这一次对话的包括外交部、科技部、海巡署及渔业署，日本方面则有外务省、海上保安厅、水产厅以及文部科学省等单位的代表。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是在2016年台湾渔船在冲资料附近水域作业遭到日本拘捕后，双方为解决渔业纠纷所推动的对话机制，2016年10月第一次召开。台湾外交部说，双方已经同意第四届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将于明年在台湾择期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并没有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但专家警告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今年8月初中国发现首例非洲猪瘟以来，目前疫情已经遍及23个省市，超过60万头猪被扑杀。非洲猪瘟亦都在东欧和俄罗斯蔓延，最近在西欧亦都出现疫情。不过北美洲没有受到非洲猪瘟的波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亦都加强检疫， 并且机场出动更多的警犬，避免游客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全力防堵非洲猪瘟进入美国。非洲猪瘟的蔓延令到很多人闻猪色变。爱奥华大学猪肉产业中心副主任克里斯拉迪马克对美国之音说，非洲猪瘟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第八日，总统继续争取建墙经费。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过电话，北京称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来之不易。太平洋六个国家之间的九成货物关税立即消失。下面请看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继续强调需要国会拨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称民主党拒绝资助隔离墙，导致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隔离墙至今的僵局引发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八日。特朗普在一篇推文中写道，任何在边境死亡的儿童或其他人都纯属民主党及其可怜的移民政策的过错，这些政策允许大众长途跋涉，让他们以为可以非法进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出推文说，他当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很大的进展。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在星期六的电话中对特朗普说，他希望美中关系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础，希望双方团队双向而行，把握住工作，争取尽早达成既互利双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星期日12月30号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 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并未有加入其中的。这一份11个国家多边贸易协议至今为止已经获得到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6个签署国家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 95% 以上产品的关税。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6个国家之间 90% 的货物关税在协议星期日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新西兰贸易部长派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得到全面实施之后，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将会节省近1.5亿美元的关税。这一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宣导下签订的协议被认为是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力争建立能够同它抗衡的自由贸易体。美国军队2018年显著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和航行自由行动，应对中国继续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一些盟国也都公开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和穿越行动。在迎接新的一年来到之际，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敦促亚太盟国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和美国一起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澳大利亚人报星期五刊登了该报对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涉瑞福的独家采访报道。涉瑞福说，美国强化了自己海军在南中国海巡航，挑战中国对有争议岛礁的主权主张，如果其他伙伴和盟友亦都能够加入美国的行列，就能够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他说，即使不能够一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一起巡航，一起在那里展示军事存在，亦都会有帮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写信给南韩总统文在寅，对今年内未能如约访问首尔表示遗憾，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保持经常往来。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在30号的记者会上说，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日向总统文在寅发来亲笔信， 致以新春问候，并表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携手致力朝鲜半岛和平。金儿谦仲透露，金正恩在信中表示，他曾经十分期待根据在平壤达成的协议在今年年内回访首尔，遗憾的是未能成行。金正恩同时表达了将积极寻求机会回访首尔的强烈愿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高速铁路和港珠澳大桥开通争议与乱象。香港两项连接中国的大型基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桥，相继在今年9月底和10月底通车。其中西九龙高铁站划出中国口岸区实施一地两检，带来破坏基本法的争议。通车超过三个月，只有两日的客运量达到当局估计的超过80,000人次，有可能变成回本无期的超级大白象工程。而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引发大量涉嫌非法的中国旅行团逼爆社区现象。过去一年，大量中国旅客涌到香港各区购物，衍生的水货客等问题仍然未解决，凸显中港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圣诞节前夕的12月24日的平安日，加上25、26日一连两日圣诞节公众假期，香港入境处统计显示，三日圣诞节假期一共有超过3,082,000人次经香港各口岸出入境，较去年同期的超过2,982,000人次增加了大约3.3%。统计亦都显示，两项连接中国的大型基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相继在今年9月底和10月底通车之后，改变了大量旅客在圣诞假期的出入境方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西九龙高铁站分别录得265,507人次和200,660人次的出入境，港珠澳大桥比高铁香港段多32.3%。其他香港原有的口岸，除了机场之外，其他口岸在圣诞假期的出入境人次都出现跌幅，其中以水路出入境澳门和珠海的跌幅最明显。修建九年耗资超过15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全长大约55公里，包括接近23公里的主桥、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和4个人工岛，成为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由北京单方面宣布今年10月24日正式通车。由于欠缺试营运等的规划配套，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乱象重生，引发大量涉嫌非法的中国旅行团连续几个周末逼爆邻近大桥口岸的东涌社区等的乱象，居民怨声载道。本土派团体东涌人在11月11日发起光复东涌行动，以举报黑工导游的方式要求当局打击非法旅行团，限量发售俗称金巴的大桥穿梭巴士车飞，以解决中国旅客逼爆东涌的乱象。东涌人成员黄俊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圣诞假期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超过265,000人次，这个庞大的旅客量暂时未有令到东涌再次出现逼爆的乱象，但是他认为当局分流旅客等的措施只是暂时治标，治本的方法应该是源头减少中国旅客到香港和限量发售金巴车飞等等。黄俊阳表示，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的资料，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大量来自中国的低价旅行团涌入香港，他们很多都没有依法接洽香港的接待旅行社，涉嫌由中国领队充当香港导游，即是黑工导游， 这些非法旅行团的乱象在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更加严重。黄俊阳认为，当局未能够从治本的方式解决中国非法旅行团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在1999年取消了市政局，令到香港失去一个区议会和立法会之间的中层议会架构，失去了管理社区的功能，因为立法会的结构未能够反映实质的民意。
咁呢一个嘅议会架构其实系可以处理到呢一个嘅分流问题啊、设施安排问题啊，同埋点样去划一个旅客区出嚟咯？呢啲系市政局系处理到嘅。咁但系99年杀咗局之后，变相就令到今时今日嘅香港政府其实系好秘密啊，或者系好私底下咁去同中国政府去交涉咯，去系咯。
黄俊阳表示，据他在东涌社区接触的中国旅客，他们最近来香港主要是想看下港珠澳大桥，并不是真正要深入香港的旅游景点观光。他认为当局在大桥香港口岸区加设店铺，或者在大桥人工岛开发购物区，相信对分流旅客有一定的作用。黄俊阳仲话会密切观察中国旅客对东涌社区造成的影响，如果再次出现乱象，不排除会再发起光复行动。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港珠澳大桥通车头一个月，经大桥出入境的人流每日平均有68000人次出入境，其中11月17号更加录得破纪录的103000人次出入境，达到当局预计每日接近56000至69000人次出入境的目标。虽然人流合乎预期，但是大桥的车流就跟当局的估算有很大的距离。据香港运输及房屋局的统计显示，大桥车流来回方向每日平均超过3100架次，平均每个钟头大约是129架次。各类的汽车当中，以大桥穿梭巴士和过境巴士最多，合共占超过2000架次，其次是小型客车大约是1000架次，普通货车是接近59架次。原本以为使用率最高的货柜车，但是就是最少，平均只有21架次，使用率不够1%。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兴建港珠澳大桥的统计数据，他认为水分很高，尤其是货柜车流量的估算。当时香港政府甚至估计有货柜车会由中国载货物，使用大桥到香港，由葵涌货柜码头出货，但是大桥开通之后，珠三角的厂商已经大量减少。郭家麒表示，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大量中国旅客是贪新鲜，体验大桥来香港，到失去新鲜感之后，经大桥出入境的旅客都可能大幅减少。他认为耗资超过15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会沦为大白象工程。
在深圳的码头，现在吞吐量都未饱和，成本比香港又便宜，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货主，除了少数货主的话，会特登行一條長啲嘅港珠澳大橋，落個貴啲嘅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去洗咧？呢、這個完全唔合邏輯。其實當時已經咁講啦，不過政府夾硬嚟堆砌好多數字，話呢條橋唔起唔得嘅，起遲啲都有罪嘅。咁結果而家我哋用咗成加埋埋超過1200億，名正言順嘅大白象工程啦。事實上會真係有需要用呢個大橋嗰啲廠家啊、货车啊，我相信是好少好少。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年担任美国总统，他是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人，他的对内政策推动美国进行社会改革，推动联邦政府保护自然资源，而他的对外政策就使美国更深入的参与世界事务， 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中，我们就继续为你介绍罗斯福总统的故事。1903年，巴拿马宣布脱离哥伦比亚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15日后，巴拿马同美国签署协定，美国获得修建横跨巴拿马的运河权利。为了保护运河，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对运河周围的广大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其中最大的责任是资金方面。罗斯福说美国将保证拉美国家偿还他们借下的贷款，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以拉美各国欠债不还为借口，在西半球掠夺新的殖民地。当时一些拉美国家处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委内瑞拉就是其中之一。委内瑞拉欠英国和德国数百万美元，而他的领导人拒不还钱，于是英国和德国决定用武力讨债，两国的军舰开始封锁委内瑞拉的港口。当他们炮轰委内瑞拉沿海地区时，罗斯福开始出面干预。他敦促英国和德国将纠纷交由海牙国际法庭裁决，英国和德国同意了，并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封锁。在这个之后不够两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又发生了类似的债务问题，那里的革命活动和独裁统治使政府无法偿还外债。美国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美国接管多米尼加共和国各港口的进口关税，将收入的45%给多米尼加政府，剩下的55%用来还债。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意，美国的计划成功了。虽然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是否有权充当西半球警察而心存疑虑，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反对罗斯福的政策。罗斯福是在麦金利遇刺身亡之后做总统的，他做完了麦金利剩下的3年任期，并准备以自己的实力当选总统。但是共和党的大佬并非全力支持罗斯福，一方面罗斯福因为试图控制大企业而激怒了商人，但是另一方面他竭力推进社会改革，又博得选民的爱戴。在获得共和党的提名问题上，罗斯福唯一的真正对手是一位资深参议员兼总统顾问，不过还未等提名大会召开，这个人就去世了，于是罗斯福轻而易举获得共和党提名。在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推选的都是进步派国会众议员布莱恩，这次民主党选了一位比布莱恩保守的候选人，他就是纽约州的法官阿尔顿·帕克尔。不过帕克尔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罗斯福是美国名气最大的人，他毫不费力就赢了总统选举。在总统就职日，罗斯福发表简短的演说，他说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为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他亦使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出现危机，美国必须解决这些危机。罗斯福说如果我们失败，这样世界各地的自治运动都将受到重创。罗斯福得以在新一届任期中使国会批准两部重要的新法律，一部是黑本法案，他使州际商贸委员会有权限定铁路公司的货运价格，目的是将铁路运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外一部法律是清洁食品和药品法，这个法律禁止制造和销售含有有害化学成分的食品和药品，目的是保护所有美国人的身体健康。罗斯福在担任总统期间，在世界各地扩展美国的影响力，而他在外交工作上最重要的成功， 起因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当时俄罗斯占领了中国北部的满洲里，日本就占领着朝鲜，但是日本亦垂涎满洲里，希望将它据为己有，因为它需要那里的煤和铁矿石，并且想扫清俄罗斯对朝鲜的威胁，所以日本决定同俄罗斯开战。在太平洋的海战中，日本海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俄罗斯的舰队，但是双方在陆上继续交战。当两国都开始感到财力不支，无法继续打仗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的建议。罗斯福邀请日本和俄罗斯外交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珀兹茅斯会面，并且对他们表示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日本和俄罗斯能够迅速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不过想要迅速解决这件事并没那么易，日本提出6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并且要求德岛副业岛，这两个要求都被俄罗斯拒绝。俄罗斯表示除了之前答应的将满洲里南部让给日本之外，不会再做任何让步。就是这样，谈判持续了很多日，两边都不肯妥协，这个使罗斯福越来越嬲。不过他依然保持镇静，令谈判继续进行。罗斯福后来说，我当时真正想做的是大声叫，跳起来将日本和俄罗斯的脑袋都抌了出去。最后罗斯福秘密恳求日本天皇帮忙，他请天皇放弃赔款和对富业岛的要求。他警告说，如果和平谈判失败，俄罗斯会再开战。天皇同意撤销赔款要求，但是他坚持要获得富业岛一半的领土。俄罗斯接受了这个妥协，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因为成功调解日俄冲突，结束战争，罗斯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他的努力在日本惹来咒骂声一片，日本人认为就是因为罗斯福，日本才不能够拿到战争赔款，而日本当时急需要钱，日本一些地方发生反美暴动。而同时在美国加州，美国公民和日本移民的关系亦变得紧张起来，贫穷的日本移民愿意接受低薪，结果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美国人对此进行抗议。后来旧金山的教育官员禁止日本的小孩子和白人小孩子读同一间学校，罗斯福总统反对这个决定，他要求教育官员取消这个禁令，作为交换他同意要求日本政府禁止贫穷农民和劳工移民美国。日本接受了这个要求，双方达成所谓的君子协定。罗斯福努力改善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不过他亦清楚地表示美国会捍卫自己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为了警示其他国家，罗斯福派一支海军舰队巡航全世界。这支舰队有16艘战舰、1200名海员，叫做大白舰队。这次巡航持续14个月，舰队南下航行到南美洲大西洋沿岸，又从南美洲最南端进入太平洋，然后到达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日本。令人惊讶的是，大白舰队居然在日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一个美国记者说，大白舰队给人民留下深刻而永久的印象，他使日本见识了美国强大的力量，没有其他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罗斯福总统相信通过展示美国的国力，他避免美日之间爆发战争。他说，我为和平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派大白舰队出去巡航。罗斯福很享受自己扮演的和平替造者的角色。在成功结束日俄战争之后，他又被邀请去调解因争夺对摩洛哥的控制权而引发的另外一场国际争端。 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就去到李华的宿舍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eed Freak 以及 Crash。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doing？
我刚刚执完间房，现在我要将所有的文件分类，然后放在这些不同色的文件夹里面。
Wow, you really are a neat freak.
你说我是什么话？ Neat freak? 听起来好像不是好东西。喂，你不要说那些我听不明白的名字。
Calm down, Li Hua. To be neat, N-E-A-T, is to be very clean and orderly. A freak, F-R-E-A-K,is a person that is really weird or unusual. Together, a neat freak refers to someone who likes to keep things extremely clean and organized.
Oh, neat 这个词我知道，就是干净有条理的意思。Freak 就是说一个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很古怪。所以 a neat freak 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特别有条理的人。Larry, 你真的觉得我是个 neat freak 吗？
Yes, see, your room always looks perfect. You always make your bed.You never throw y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and you have all your papers well organized.
没错，你和 neat freak 刚刚相反。你间房永远是乱糟糟的，不铺床，啲衫抌到周围都是。还有啊，你的资料啊都是乱放的。
I don't care if everything is neat and perfect.
我看 Larry, 你只不过太懒啫。I think you're just too lazy.
Well, maybe I'm a little lazy.But look at your room. Books, sweaters, and even newspapers are stacked in order. You're a real neat freak.
点话？啲书、啲衫同报纸当然应该放得整齐啦，有咩咁奇怪啊？哦，对你嚟讲可能系过分有条理，可能系有啲怪啦。Well, I guess I am a neat freak.
All right. Now that you've finished cleaning, why don't we go to a movie?
Sure, let's go.
That movie was so long. It's almost midnight. I'm so tired, and I think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crash.
乜话 ？Crash？ 你系话你攰得滞，如果揸车翻屋企会撞车噶
？No, I don't mean crash as in car crash. I mean crash as in go to sleep.
我仲系唔系好明你话 crash C R A S H 呢个词，除咗可以用嚟做 car crash 表示撞车之外，仲可以用嚟表示瞓觉噶。
Ye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crash. Mean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sleep.
Oh, 我明啦。我谂 crash 呢个词用喺呢度仲系几形象嘅，因为你攰得滞，所以一翻到屋企就搭喺床上边瞓着咗。So Larry, can I say I was so tired that I crashed on the couch? 我实在太攰，所以喺沙发上边瞓着咗啦。
Yes, you can say that. Another example is, I crashed at Jim's house the other night because it was too late to go home.
这个我明白，你是说你那晚在 Jim 屋企玩到好夜，所以索性就不回去，在他屋企过夜。那如果我屋企要游游，没办法住，我可不可以说 I'd like to crash at my friend's house?
Of course you can. But right now, Li Hua, what I really want is to crash in my own bed.I can't wait to get home.
有冇咁急啊？头先睇戏嗰阵，我见到你对眼都系好大嘅。不过我都好攰啦，我谂我一翻到屋企就会瞓着嘅。I will also crash when I get hom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neat freak， 表示特别爱干净、有条理嘅人；而另一个就系 crash。在美国的口语里面呢，可以表示睡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